九四，肥其盆，无咎。肥其盆就是不够盛大，肥就同肥。你们记住啊，这个土肥的肥，经常是这个肥的意思。盆就是盛大的盆大。因为九四就告诉你，富有而不以其盛大而骄人，对吧？你不要以为自己好像钱多了就到处显摆，是吧？你们看，我在这个上海大学搞了几期的 MBA，对吧？来学生的来学的人都是老总哎。有几个老总哦，真是很低调的，一些身价都几个亿的，他们来的时候很那衣服也穿的一般的，是吧？像我是知道他这个，人家不知道的，所以他身价老好的，一点不骄傲，对吧？对老师很恭敬，上课很认真，身价几个亿嘞，对吧？这种人我蛮佩服的，对吧？不因为以前钱多了就好像不得了了，对吧？有的人是不得了的，是吧？不以盛大而骄人了，所以不会有灾祸。这个只要提示一个人发财致富有，千万小心，不要炫耀，明哲才能保身。好，九四的卦里有个建议：富有而不要过盛，没有过错。十分富有，但是却不自傲，就没有灾祸。很多人就是，对吧？有钱了，像有的女同志，哎呦，身上带了这个那个，好了，小偷注意了，对吧？跟着你跑到家里面去，把你抢劫了，对吧？所以。富不要入富，这个社会，对吧？不要入富，对吧？如果你不过分的炫耀自己的钱财，你的安全性更有保证，这倒是对的，对吧？同时，在与人交易的时候，不要贪求太高的利润，这才是明智的做人之道。不要贪，对吧？贪了就不好，对吧？我认为人不要贪，必要的。这个自己的正当的权益还是要的，对吧？但是不要贪，贪了就不好了，是吧？哎，站在这个九四卦，时运就是持盈保泰，知足不辱；财运立业以足，勿再贪求。第三，家色加家宅啊，打错了，营养永养可观，瞒着造损。身体千万小心膨胀之症，防止病从口入。站在这一卦，所以这样子你们就清楚了，对吧？好，我们到了九六五爻，你看这个大有卦奇怪吧？大家看，就这一个是阴的，全部是阳的，是吧？我们要从这个当中悟出一点道理来，大家想一想，对吧？为什么这样？就到这一个，看见吧？六五爻才是个阴的，这是全是阳的，对吧？绝代词没什么意思，其他的字义，福就是信用，威鲁其诚信之交往有其威也。此爻说明人与人交往以诚信为本，恩威并济，才能获得更大的成功。要恩威并济，是吧？像你这个做老总的，对下面的员工要恩威并济，对吧？不是光是威啊，还要恩，对吧？都告诉他，你到我企业来工作，对吧？我可以给你知识文化，还给你工资，对吧？这是我们企业养活了你，是吧？是不是啊？为国家做出了贡献，否则你哪里去工作啊？对吧？但是呢，恩威，对吧？还要告诉他要遵守公司的规章制度，不好把公司的机密外面乱传，是吧？也不要没有什么理由到处就是什么做得蛮好的，突然就是走了，对吧？跳槽了。恩威并济，对吧？光是威也不行，对吧？九五爻是不是不是九五爻？这是六五爻啊！六五爻建议，在你与同事相处的时候，既要平和亲切，又要保持尊严，这样别人就不是老是想着通过损害你的利益来分享你的财富，对吧？以诚信交接，威严之嫌可获吉祥。还告诉你这样一个道理，是吧？站在六五爻，第一时运众人幸福，晚运亨通；第二财运人和为贵，和气生财，富有不难啊。家宅风调雨顺，一切和睦，但需防盗宅，是吧？第四身体好，要保持良好，是吧？那么到了上九，知天佑之，节无不利。翻译出来，上九，他从上天得到了佑助，人在做天在看， 皆相而无所不立。此爻告诫人们，君子应有瞒而不业的修养，瞒而不业的修养，对吧？瞒而不业，有的人去瞒了以后业出来了，我们不要做瞒而，应该要瞒而不业，对吧？是不是？当然了，也不要做这个半瓶子水的人，什么意思啊？这个我讲的，这个文化知识到这一点，他是到处啊半瓶子水，对吧？这个也不好。但是瞒了以后也不要业，对吧？将来你们成了大师以后，对吧？也不要要瞒而不业。你们听懂我意思吧？对吧？要瞒而不业，对吧？上九爻卦爻建议，只有虔诚的人才能得到上天的保佑。当你富足而快乐的时候，应时时想到那些贫苦的人，这样你的财富才不会变成负担，而阻塞你与苍天的联系。这个话分量很重的，不要因为你的财富变成负担而阻塞你与苍天的联系。吉人才有天相，啊，这个阿里巴巴的这个马明，对吧？马云，你看今天一个新闻，看见吗？他就辞去了 CEO， 现在跟这个李连杰一起在杭州搞太极拳了，把太极拳一个会所，啊，他在杭州街上，今天一个《东方早报》一个照片的，在打太极拳，是吧？告诫人们，一旦比较富了以后，有了比较多的资源，资源包括人脉、财富，对吧？两样东西，之后应当注意什么？这卦是，它是告诉你这样一个大智慧。本卦的卦象来了，本卦卦象乾下离上，内有道而外放光，善于把无道运用于实际生活当中，对吧？天道运用于实际生活当中，充分说明已不能停留在抽象的学习阶段，对吧？而要能够得心应手的运用于天道与实际生活当中。对吧？所以有大有非小有，它这样一个道理，是吧？不能停留在抽象的学习阶段，要用于实际生活当中。这个是大有道告诉我们一种智慧，是吧？好，接下来我们是风卦，雷火风卦，离下正上，是吧？风卦这里有。那我想告诉大家，我们这个易经里面，易经里面就是每一个卦，它都可以倒过来，对吧？倒过来。一个新的卦，对吧？那么你们学到现在，你们感觉怎么样？如考考大家，如果倒过来是个什么卦？哎，你看他聪明吧？马上出来了，看见吗？四合卦，对吧？对的，没错。你看，雷火风卦，离下正上，对吧？风满盛大之象，居安思危之意，日中心。你看，又是居安思危，看见吧？你看风满盛大之象，你看风满吧，居安思危，这种庆祝盛况不得了，在庆祝还是有居安思危，对吧？你看不得了吧，大家都唱歌跳舞，对吧？这个莺歌燕舞，可以吧？对吧？周易六十四卦当中第五十五卦风卦，五十五卦风卦是告诫人们，风意思是多大丰满，对吧？风大家知道，对吧？丰满，这个大多叫风，是吧？大家看这个风字啊，繁体字是这样子的，看见吧？繁体字，它是跟豆啊，就是跟农村庄稼有关系。我们现在简体字就太简单了，是吧？它是有道理的，对吧？风卦告诉你们，意思就是多大丰满，盛大就意味着东西多，东西多意味着事情多，东西多事情要多不啦？事情多要占有很多心思了，心思很多的人就容易眼花缭乱，昏天黑地，是吧？忘掉自己的主要任务和目的了，是吧？本卦反复告诫正是这一点，要时时居安思危。我们的祖先一直有这种大智慧，是吧？告诉你，人一定要居安思危，不居安思危的就要闯祸，是吧？这个大概在一个月以前吧。对吧？在上海浦东区，一个小青年才28岁，外地来的，就租了这个房子，当天住进去，对吧？还有下面住了一家子，当天晚上就烧死了，晓得吧？ 一把大火呜呜走了，对吧？肯定就在住进以后，晚上呼呼大睡，没有居然思维，没想到危险，对吧？人都走了，对吧？所以呢，再有很多心思眼花缭乱，忘掉自己主要任务了，对吧？丰繁体字这个丰，丰收、丰盛、丰满、丰富，看到吗？这个丰字这个字啊，很多了，我只举了四个，还有几个呢，对吧？你看，丰收、丰盛、丰满、丰富，还有丰什么什么多了，草木丰盛，茂密，谷物丰收，腹胀、丰满、肥胖。哎，有的人说很胖，你碰到他不要说胖啊，哎，你说你很丰满，对吧？他很开心，甚至胖得像猪一样的不开心了，很丰满，哦，好好好，丰满，对吧？啊，很丰满，丰满就是什么？就是微胖的这个说法，对吧？啊，这个微胖它是有一个度的了，什么叫到了微胖的地步？风卦象征的丰厚盛大。古时举办祭奠大典，君王亲自去宗庙主祭，这在太阳矩阵的当中开祭，对吧？这个就风卦就启示人们获得丰收的时候要居安思危，你成功致富要想到衰退时候迟早到来，要做有益的投资，这是对财富拥有者一次考验，对吧？那么风卦的卦辞啊，风就是亨，王甲之，我有一日中，什么意思呢？亨就是在摊子大东西多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合理的配置资源，对吧？丰盛并非本身的目的，合理配置资源才是真正的目的。王甲之，君王应在丰运用丰达资源的固有道，物有一日中，虽然不必担心，但如果没有条件，事情怠惰就容易出乱子，啊，这个意思，对吧？那么这个卦呢有三个建议。第一个，站到这个卦，如果你三个同学站到这个卦，就是公司开业要选在中午午时到十三时举行大典。那公司开业啊，它都要算时辰的，不是想到几点钟开业，对吧？要算时辰的，对吧？风卦卦辞告知：亨，王甲之，无忧，一日中，看见吧？一日中，午时。风，第二，风有封闭之意，如民居、公司办公室。阳光不充足，对吧？有的阳光不充足，白天呢要拉着窗帘开大灯，啊，逢年过节要身上化妆，装饰亮丽，烟花爆竹，交响辉映，此起彼伏，造成一种盛世华夷景象，啊。第三，得此风卦者，迟早有伤，包括手术，要加倍小心为之。这有三点建议，啊，如果站到这一卦，要当心了。那么在一个社会里面，领导者掌握着政权，局面很大，应该司法公正，社会公平，而不应该接近于琐事，司法腐败才是真正的腐败。那我是在80年代的时候，是恢复律师制度以后第一批拿到律师资格证的人，我当过10年的大律师，在上海第7律师事务所，在淮海路、高安路那个，我们那个时候是没有合作制的，那个时候都是司法局办的。我是第7律师事务所，对吧？你大概有记得吧？比如说第6是李国基，对吧？李国基事务所后来变李国基，我们第7司法局办的，对吧？我办了几百个案子，对吧？所以呢，后来我离开了，我就怎么呢？我就到学校里面去，我看到这个司法里面太腐败，我这个人啊，有心比较软，所以有时候呢，我看到里面太，哎呦，我于心不忍，我还远离吧，做老师吧，太黑了，对吧？这个，哎呦，太黑了。所以司法腐败才是真正的腐败，这是我的切身体验。一个国家切腐败，司法腐败是最大的腐败，对吧？南宋王朝冤杀了一个岳飞，广大百姓对朝廷失去了信心。南宋很快走向灭亡，由此可见，司法腐败带来的恶果就可能导致国灭家亡。只有做到司法公正，才能达到社会安定，然后才有国，才有家，才有身，关系重大，万万不可掉以轻心，万万不可掉以轻心。那么我们讲到初九，对吧？ 玉器佩足，孰逊无咎，忘有伤。初九遇到了相匹配的主人，十天之内不会有灾祸，前往会受到尊赏。次要告诉人们，对于正当之事要积极的去追求，正当的要去追求，是吧？站到这一卦，时运贵人相助，十年好运，财运货物正巧，时日有利，家宅可以安居，婚姻已硕，啊，身体良医，时日可愈，久治不治，啊，就站到这一卦。六二就这个六二，对吧？这个风气部日见日中见斗，住的泥结有复发罗吉。翻译出来，六二日光被大的帘子遮蔽，正午才看见北斗星，前往会有怪病，有诚心才可以去治疗其病，化凶为吉。部就是遮日的帘子，星斗就是星斗北斗星，福就是诚心，对吧？风气部日中见斗，斜碰遮天蔽日，以至于中午时分，天都黑得几乎伸手不见五指。遇在物质上过于丰盛，贪执太大，人就头脑发昏，迷失方向，是吧？为何这一在物质上特别丰大之时，才会发生腐败黑暗的情况呢？因为财富、权力过度集中，是产生腐败和暴虐的土壤。中国的殷纣皇、隋炀帝，隋炀帝大家知道了啊，对吧？等暴君都是这样产生的。唐明皇和五代皇后，这个唐李、陈茂也是如此，对吧？就是权力过分集中，就会发生事情，对吧？从全世界的视野看，在欧洲、俄国和日本历史上反复出现的杀人如麻、昏天黑地，均是由于权力过度集中，这形成一条社会科学的铁律。欧洲大家知道的，对吧？俄国也知道吧？俄国，对吧？就是1917年，不要说其他的，1917年，俄国十月革命爆发，结果你们知道吧？把这个俄罗斯的这个皇宫贵族啊，从大人到小孩全部杀光，对吧？很残酷的，就是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，全部杀光，对吧？在俄国、日本也是的，对吧？这个。唯有防止个人的权力与财富过度的集中与膨胀，才能避免这种人类灾难与黑暗时代的重演。二次大战以后是斯大林，大家知道的，也是很厉害，对吧？这个是杀了多少人，对吧？站在六二卦六二爻，时运坚定正道，能逢凶化吉，财运以诚待人，能不用僭越，家宅明亮为宜，婚姻可成，身体狭心之症需要开导。这个需要心理学的导师、心理咨询师来开导，抑郁症，对吧？抑郁症。九三风气配日中见末，则其右顾无咎。九三翻译过来就是日光被大的布满遮蔽，正午出现昏暗，遮断了右臂，没有灾祸。是要告诉人们，千万不能好大喜功。例如，明末李自成闯王进京，当时百废待兴，强敌犹在。但他手下的人就穷而乍富，忙着考虑官商，榨取钱财，吃喝玩乐，所以很快走向灭亡，是吧？这个李闯王进京没多少钱，走向灭亡。所以毛泽东那个时候从西北坡开始，这个上车要到北京去了。他跟周恩来说：“我们不学李闯王，我们到北京是进京赶考，我们不学李闯王，是吧？”这话有啊。他是志向很高，我们不能学他，我们是共产党，人民的军队，对吧？战士的风卦第九三爻，时运气运颠倒，续防灾难，财运生意账跌难测，会有损耗。家宅如是租屋，则可暂居。房子如果你租得来这套房子，暂时住住，将来要搬，这个风水不好，对吧？身体右臂要受伤。九四。到九四，风气部日中见斗，遇见一主劫。翻译过来，九四日光被大的帘子遮住了，正午才能看见北斗星，能遇到相平等的主人吉祥。只要说明能够主动结合同事，出去黑暗才能出现吉祥啊。下曰日中见斗，欲不明也，昏天黑地不明事理。相 像什么呢？就是我们这个《易传》里面啊，有象，